借回一些兄弟我自己的一些领悟和神在我身上一些工作，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主题，数算自己的日子。那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呢，当然是指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一个生命构成，叫人生。那么中国大陆呢，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也是翻译家，叫杨绛先生啊。她是女的了，女作家啊，我们称她为尊称她为先生啊。她是呢大陆著名的作家，这个钱钟书先生他的妻子啊，她也被称为一代才女啊。所以说呢，她就这么讲，她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快100岁了，她这么写，她说啊，生是在我们自己的哭声中开始，死是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人生兜兜转转，无非是从起点走向终点的构成，无人可以避开。我们知道，这个生老病死是一人一生的写照，死是人的归宿啊，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过这个构成啊。所以说，有的人呢，曾经用了一首打油诗呢，描述一个人呢，他一生的这个构成。他讲他一个人，他说他1岁的时候，1岁闪亮登场，10岁快乐成长，20岁为情彷徨，30岁基本定向，40岁拼命打闯，50岁回头望望，60岁告老魂乡，70岁抽抽麻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这大概是我们一个人一生大概这个样的这个写照。那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古往今来，我们知道自从人类有历史，人类历史以来，每个时代的人，包括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曾苦苦的思考、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就是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包括兄弟我在内，我们都曾经或者是现在正在或多或少的思想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那么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你首先必须要回答关于人生一个最基本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是哲学最基本的三个问题。如果这个三个问题的答案呢，没有答案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来谈到这个人生的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那么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谁，是我们定位我们人的身份，人的这个本质是什么。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从哪里来，那是如何来解释人的起源。那么第三个问题，我往哪里去，是讲人解释人的归宿，我们人死往何处去这是美国哲学的体系，或者美国宗教必须要首先回答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很伟大的这个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兄弟我非常敬仰的一个敬佩的一个尊敬的一位古代圣贤就是孔子、孔夫子他是中国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我们也就是最尊称他为孔夫子。那么呢，他写有一本书是《论语》。记录他的这个他的在活着的时候的一些语这个言语记录下来。那么有一天呢，孔子呢他有一个学生，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子路。那么子路呢他来就问这个孔子关于这个人这个生跟死的问题。那么这个孔子听到这个问题以后，他非常之诚实非常诚实他就讲，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什么意思？他就说：“我这个生的问题，我还没弄清楚，我怎么知道死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喜欢孔子？因为孔子这个人很真实，他也是你读论语，他也是也很幽默，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他不懂，他不知道，就告诉你他不知道。他生的问题还没搞清楚，所以他我怎么能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如果看论语，孔子在论语里头啊，他谈了很多人生的问题。OK， 他没有，他其实他这个地方他不是要回避指路的问题，他是实在是他没有答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在论语里头，你可以看见孔子在论语里面记录，论语里记录大量的关于人生的哲学，包括什么修身养治国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很多智慧的言语啊，都是对今天我们人啊人来讲是有很多帮助的啊。但是呢，孔子没有完全清楚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作为一个对真理寻求的一个寻求者，孔子他曾经他在论语里面他讲过这一句话，他说朝闻道夕死也已可以。什么意思？我早晨如果听到这个关于这个这道这个真理，那么我晚上死都可以。他是一个对真理很寻求的一个人。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人很大家很熟悉这个佛教，那佛教他认为这个生命呢是借着死亡在轮回 ，OK， 这个人这一生是死了，然后呢又会轮回啊，有可能下一辈子是变什么呢？有可能是变成人，也有可能变成动物啊。那么但这是你怎么决定你下一辈子会变成人或者动物呢？那么人生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我在今生的时候我要积功德啊，决定我这个轮回以后的生命。是将来死了以后将来再轮回回来，还是变成人，还是变成一个猪狗啊，猪狗猫啊，这是佛教的。所以佛教要人在生的时候积功德做好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有三个古希腊一个哲学三贤呢、那三贤三个人，一个叫苏格拉底，一个叫柏拉图，一个叫亚里士多德啊。他们古希腊他们也是研究这个人生这回事，人生怎么回事啊？所以说他们啊就认为呢，古希腊哲学他们认为呢，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啊，人生的意义在于什么呢？通过哲学思考来减轻对死亡的恐惧。换句话说，你一定要用大脑想你的人生，然后呢，透过实践美德和理性生活来实现灵魂的升华啊。所以苏格拉底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活，这样的人活到世上没有意义的，一定要什么未经一定要审视自己的人生，也经过理性思考的。那么这种哲学能不能解释人生的意义？并不能。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我们知道人是有人性的软弱，是不是有人的罪性在里头，你人没有办法透过你控制自己的情欲来实现这种理性的生活，就做不到很多时候，是不是如果大家读过罗马书，如果对圣经熟悉的罗马书里讲，是不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说这个这是罗马古代这个希腊哲学他们这样认为。当然希腊哲学古代对这个西方国家的影响也很大啊，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他们对死看得比较不像中国人看得那么恐怖啊，那个悲惨，因为他们认为灵魂是不死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啊是充满着苦难的。Okay， 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约伯记，是圣经里面最早一卷书，是大概是在公元前1500年，哎，就相当于在中国什么时候呢？中国的三武王 ，OK， 三武王，商朝中期，那个时候甲骨文呢只有大概300-400个字，甲骨文，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约伯记就已经有了，是圣经最早的一卷书。那这一卷书里面在14章1-2节，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人为富人所胜，日子短少，都有困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烟，不能存留。”啊，人生太短暂了，日子太少了，而且是什么都有困难 ，OK， 飞去如烟，不能存留。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90篇10节，他也讲，他 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进化的不够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想这是大部分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上了年纪的60、70的人，大家很多人的一种对人生的一种感叹。那我们也知道生命是很脆弱的，中国人常讲人生无常，因为这个人的生命脆弱就像一个灯火一样的，你一把它一吹它就灭了，又好像一个薄冰一样的，你 一敲它就碎掉了。所以说中国人常说人生无常，因为每一天有可能就是你今天这一生人生的最后一天，你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过去4年多时间，我们在经历了一个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疫情首先是从这个中国的武汉开始的，然后呢慢慢席卷全球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在从2020到2023年，全球有7亿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且在前两年2020年跟2021年，那么那个死亡人数是1490万，很多人因为新冠离开这个世界。我记得我们教会沈老师，是不是我们那时候还看过他，结果呢他染上新冠住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他就被主接回天家。我一个邻居，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跟我差不多大啊，结果呢不幸赶上新冠啊，是就那天拉走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就离开这个世界。新冠带着了给人带来很多突如其来你预想不到的人生的终结。所以说雅各书怎么说，雅各书圣经的那个一卷书叫雅各书4章14节，他就讲，他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是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不像个云一样的飘一会儿飘飘就不见消失掉了，人就没有了。那么我们的人生既然如此的短暂，而且又充满了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么我要 问你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如果看我们的人生，其实人生充满了许多无奈，人没有办法去掌握自己的人生。所以中国人他 用一句话叫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换句话说，这个任何 accident 都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都说中国有个著名的诗人叫苏轼，啊，是一个很有名的啊诗人。他写到，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阳缺，此事古难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是十全十美的，没有。所以说，这个就道尽了这个人间的一些无奈。那么我兄弟，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南宋的一个有名的词人叫辛弃切，这个人啊，他写了一首词啊，这个他怎么写？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词。他说：“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城楼，爱上城楼，为赋新词强诉愁。而今尝尽愁滋味，欲诉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讲什么？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根本还没人生还没那么多的历练，没那么多经历，不知道这个忧愁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很喜欢什么登上高楼去，在登上高楼干什么呢？就是要写词，故意呢强那个装作懂忧愁，写什么写词来说这个忧愁的这个事情。但是到后来，他已经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他已经尝尽了人生所有的愁的滋味的时候，那么到现在什么？想说已经什么说不完，说不清，说不明白，就是说越说还休，然后呢只能自己给自己一个什么一个圆场，去到天凉好个秋。我想这是人生的无奈，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这是我们大概每个人的体验。年轻的时候对什么东西没有经历的时候，觉得没有故意装着懂忧愁，真正懂了忧愁，你大概一句话很多时候只能一声叹息，就是这样。我们知道金钱，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非常之追求金钱名誉地位， 啊，认为这个金钱、名誉、地位呢，能够给人带来暂时的快乐，带来幸福。但是我要想讲的事情，这个金钱、名誉、地位能给人带来暂时的快乐，但是却没有办法给人带来很久的真正的幸福。啊，我们知道有些人有钱，到最后什么，他得什么忧郁症，那么甚至有人自杀。金钱、地位、名誉不能让人带来很久的真正幸福。那么在台湾呢，有一本书，这是一个台湾的牧师，叫王阳明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是讨论人生的，这个名字叫《穷的只剩下钱》。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过或者听过这本书？那这个书为什么会有名呢？因为是那个2008年的时候，当台湾的一位前总统陈水扁被关到这个叫什么关到一个什么一个监狱里头啊。关到监狱那个一个看守所的时候呢，大概年底的时候，他的儿子陈守忠去看他，那么就带了这一本书，穷的只剩下钱。你知道很有讽刺是不是？因为陈水扁他是因为贪污这个事情呢，被关到监狱里头去的，被判刑关到监狱去。那么这个书呢，他开头他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是这个牧师写的一个故事。他讲呢，他说有一位这个旅美。就在美国这个旅居的一个华人，一个事业很成功的一个女企业家，那么在东湾，那时候呢她很成功，事业很成功，然后住在一个地方呢，住在一个山，那个山边上一个风景秀丽优美的一个豪宅，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女企业家呢，她接到一个电话，是她以前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个高中同学。打电话说要到美国来开会，想要来看看他，所以说这个女企业家就很高兴，好啊，来看我啊，来啊，一定到我这儿来看呢，能够住长一点时间呢，可以聊聊，可以去看看。所以说呢，后来呢，这个人呢就来了，这个朋友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当然就是这个女企业家是什么呢？是开着一个很豪车，一个豪华的车去接他，从机场接回来，这个人呢，他这个发小到他家一看呢，哇！这个房子非常大，非常豪华漂亮，家里头有什么，不只是有游泳池，有网球场占地面积非常大，然后呢这个房子里面有十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卫浴，有挂很多名画，很大的房子所以说是很漂亮，然后呢家里还有停了好多名车，有跑车，有一些还几辆名车。所以说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这个呢就这个女企业家陪她的这个发小一起吃晚饭，所以这个她这个发小就问她一个问题，她说你先生去哪里了？你先生呢？这个女企业家脸就沉下来了，她说我先生呢有外遇了，说平时呢不回家的，就住在小三家里头。然后这个发小一下一见面讲这个事，让人家不好意思，她很不好意思，她就转个话题，说那你孩子呢？他说孩子都长大了，有自己的事业不跟我们住一起，他有自己的一个地方住。那么然后呢他这个女企业家呢，他就跟他讲，他说说是你不知道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这是这本书名字的来历。所以说我们通常以为有钱人很幸福，其实不是这样，很多的有钱人他的人生并不幸福，并不快乐甚至有的人会走上这个绝路自杀。那么我们刚才看见，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生是短暂的，而人的生命也是脆弱的，而且充满了劳苦愁烦，实在是什么转眼成功，实在是一种虚空，一种 meaningless 没有意义的东西而且呢，这个世上的这些名利并不能让人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如果大家读过圣经里面有一卷很奇特的书，叫什么传道书传道书呢是讲人生的，在一章的2-4节他就这么讲，虚空的虚空，这个虚空英文叫 meaningless， 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又去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就是虚空。 人活着是一种虚空。那么人为什么活着是一种虚空？那么兄弟，我认为人的活着人生的虚空是因为他的生命里头没有神。那我们知道从人来看，人的角度看人生是虚空，那么从神的角度，神怎么来看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来好好思想神怎么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知道这位宇宙的主宰，只有神能够启示人生真正的意义。一个人他如果不认识神，他就没有办法明白人生 真正的意义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诗篇九十篇十二节他就讲，他说求你，是他跟神祈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今天早晨呢，兄弟我呢，我们要来思想两个，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来明白人生的真谛。我们要接着查考这个诗篇九十篇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来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怎么看地上的芸芸众生，来明白这个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来思想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要接着圣经的启示跟教导，学习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下面要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主你的儿女要敬拜你，我们中间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他们也跟我们一起要来敬拜你，要来认识你，要来亲近你，要来归荣耀给你。主，这次早晨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你让我们看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奇妙作为，你打开我们的心，主你的圣灵名在我们的里头动工，让我们看能够真是能够看见主你的话语的奇妙，看见主你在人的身上奇妙的工作。主，让我们真是知道你是那掌管天地的主，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人离开了你，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主，这是求主你帮助，让今天每一位人面前的，无论是已经信主的不信主的，一同在你的话语上得到召求，得到聪明智慧，让我们的人生从此以后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在你的里面活得更加的丰盛，更加的有意义。谢谢恩主，求主你保守下面的时间，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个诗篇啊，九十篇一到十二节，我们还是要再读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首，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各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眼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我们知道这个诗篇九十篇呢，它的作者啊是一个叫摩西啊，这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伟人摩西啊。所以说这个诗篇的开头，有这个犹太文士在编撰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就特别标明这首诗呢是诗人啊，是神人摩西的祈祷，摩西的祈祷啊。而且呢，这个今天大概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一首诗呢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那个在旷野漂流的时候， 他写下的。很多人认为这应该是摩西快临接近死的时候，临死前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写下来的。他呢这个诗篇是应该是诗篇里的最早的一首诗，那也是诗篇里的唯一的一篇署名摩西的这个诗。那么这个诗篇呢，从这个这一的一节到这十二节呢，是讲这个神主权下这个人生。诗篇很优美。我们知道摩西啊，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年纪是80岁，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所以说，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前夕，他死在摩押地，享年呢是120岁。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诗篇第90篇。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内容非常之深厚，因为这是摩西反映出这个作者他经过人生的许多的这个生命的历练，对神有更充分的认识。同时呢这段经文呢也让每一个读者让发人深省。会读过这个诗篇的人，没有哪一个人读完这个诗篇会沉浸下来，都会什么眼倦在那儿沉思。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个经文它要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的人生，审视我们的人生，要好让我们得到什么真智慧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这个诗篇90篇这个摩西作者写的这首诗歌。所以说这个诗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就讲，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一段经文他第一句话他就讲说，他说主啊，这个主啊的这个字呢叫阿多内，这个是一位犹太人，他们不敢称呼耶和华神的名字，所以他用这个阿多内主啊，桑主，或者翻译的桑主，来对神的一个尊称。他称说主啊，或者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点讲神世世代代做人的什么栖身之处，人换句话说，人只有住在什么永恒的神里头，我们才能什么得享真正的安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 OK， 在申命记33篇27节，他就讲，他跟这个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永生神是你们的居所。我们怎么住在神的里头？神是充满宇宙的，我们今天是住在神的居所，表示我们住在神的什么里面，你住在神的里面。所以说申命记他讲永生神是你的居所。到了新约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章14节，他就讲，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成肉身是讲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对待他讲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什么？在我们中间什么至大帐篷啊，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我们世上来，在我们中间搭帐篷干什么？让我们住的。那么到了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他也告诉我们21章3节，他就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说圣经呢它讲得非常清楚，这个这样圣经非常清楚，尽管我们知道造物主跟我们人之间有巨大的这个鸿沟，因为他是无限的神，我们是有限的人，而且我们人又是有罪的，但是呢神却愿意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头得享真正的安息，得到真正的保护。这是神给人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啊，他不止对神所拣选的这些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讲，他们的过去现在将来都可以见证神是他们的居所啊。对于今天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也可以见证神是我们的居所。那么我们继续来问一下看这段经文，那么下面他就说，他说诸山未曾造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当这个天地被造之前，神已经存在。换句话说，神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不管你愿意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你愿意承认他或者否认他，不管人承认与否，神的存在就是在那个地方。你承认他，神也在那里；你否认他，神也在那里。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圣经怎么讲？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换句话说，神的存在与神的主权，它是永恒的，是超越时空的。在启示录一章八节，他就讲：“这是主神，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啊，这个字是希腊这个字母的里面第一个字母阿尔法，最后一个字母是欧米伽。换句话说，它是开始，它是什么？结束。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现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换句话说，神的主权、神的存在是一个永恒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都在那个地方。那么今天世上也许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怎么感觉不到？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在圣经呢第一卷书《创世纪》，对，圣经第一卷书里面讲了神造人，是不是？神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头。那么那个时候呢，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人与神同住。他说是，但是呢，当这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他们犯罪以后呢，人就开始什么躲避神的面。大家如果读过这个经文就知道，是不是他们发现他们这个吃了这个遍比三恶树的果，这个他们树上的三恶树的果子以后呢，他们就开始什么眼睛明亮了，首先发现自己什么是污秽的、羞耻的，他看见赤身肉体，然后呢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害怕，他不敢见这个神。为什么不敢见这个神？因为这个神是什么？是位圣洁公义的神。当人里头有罪的时候，你没办法去面对这位神，能可以站到这个神的面前。所以说人就开始什么，所以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开始躲避神的面，不敢面对圣洁公义的神。在创世纪三章九节，他讲，他说那个地方记载了神向人类发出的第一个呼喊。神呼喊亚当夏娃，他说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这是神向世人发出的第一句问话，你在哪里？如果弟兄姊妹读这个创世纪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不会想，是不是神不知道，一定要喊他们，他们才知道他们在哪里？不是这样，神是全能的，他神完全知道亚当夏娃躲在哪里。这样一个全能神怎么会不知道他们躲在哪个地方？那么神为什么要问这个话，你在哪里？因为神要什么？要人来反思，反思神在这里，你在哪里？ I am here, where are you? 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始祖，以色列的始祖叫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是不是？那么他这个雅各呢，他知道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这个神很真，对他祖父很真。他也知道他父亲以撒的神，这个神对他的父亲也很真。但是呢，他自己啊，雅各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神。就是等到他那个时候呢，他从他的家，从这个迦南地呢，去这个哈丹巴丹亚兰这个地方，去他的舅舅家里逃命的时候，在他的路上，这个晚上他住宿的一个地方，他晚上睡觉，这个呢晚上做梦，神在梦中向他显现。这个雅各醒了以后，他什么大吃，很非常吃惊这个事情。他讲怎么讲？他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神在我们当中，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他。这是雅各的经历，神竟然真在这里，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跟雅各一样，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却不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讲？在这个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就讲，他说他讲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说自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手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对我们今天中国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尽管我们不认识这位神，但是呢我们却隐隐约约知道这位神的存在。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俗话里面常说的举目三尺有什么，有神明。我们知道有这个神，尽管我不认识他，但是我们知道举目三尺有神明。然后呢中国人另外讲一句话，他说按时亏心，神莫如电。你按时你暗的地方你做了坏事，神都看得见。所以尽管中国人不认识这位神，但是他们知道有这样一位神。今天不少人不认识神，因为他们的眼睛是蒙蔽的，看不见神的存在。啊，很多人，有些人认为啊，一些不信主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都这么认为，这个信仰呢、啊、就是那么一回事，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有没有听说这个话？信则灵，你不信就没有这回事。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因为神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信神，神也在那里；你不信这位神，神也在那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呢、啊。啊，这个礼拜呢，这个礼拜二晚上大概11点多的时候，这个三元之弟兄也知道，我们的教会的这个 alarm fellowship 就是副堂的 alarm 响了 ，trigger 了。其实个想，我不知道，我已经睡觉了，我不知道。大概我早晨6点钟起来之后才发现，那其实善勇，善勇弟兄已经发了信息，知道这个 alarm 响了。那么响了呢，我早晨6点多钟起来的时候，6点钟起来我就很着急这个事情，我就马上送了一个微信给那个我们的 Aaron 弟兄，我们的执事，他们家靠这儿很近，大概开车几分钟就到。我说我就请他是不是能来看一下，因为好像没有人 reset， 还是那个手机那个 app 显示的，还是 alarm 还在 on。结果呢我发了消息10几分钟他还没有给我回。那我也着急，我说怎么办呢，我说那我就从家里我就开车啊来教会来看看怎么回事。那么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兄弟我啊，我是这个刚才讲我是江苏扬州这个泰兴人。我们那儿从小是吃什么，吃这个稀粥啊，玉米粥长大的。所以说呢我早晨早餐呢都是煮这个麦片粥 oatmeal。煮用放2碗水，放一个 cup 的 oatmeal 啊煮，那么差不多呢是用大火打开了煮个几分钟，开了以后呢放中火再煮个几分钟5分钟呢我就把它关掉就可以了，这个麦片粥。所以那一天我已经在家里已经煮了这个麦片粥，我已经煮开了放到中火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因为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很着急，就忘掉这个事情了，然后就开车出来了。在开车出来的时候啊，我心里头还想着我觉得我已经关掉这个火了，所以我已经很放心的，我就来了教会啊。后来把这个 alarm 重新那个 reset， 然后呢，回来大概来去大概50多分钟，不到1个小时。结果我回家一看，火还开着。但是很奇妙，竟然我把它关掉以后，我后来吃的时候还是两碗。没有干掉，也没有烧焦，很奇妙。那我就觉得那时候我想可能是神在保守这个事情。结果到了第二天礼拜四，我又直接吵着起来煮这个 oatmeal， 因为我太太啊特生气，如果煮这个冒出来这个溢出来以后啊，把这个炉台会弄脏，我太太非常骂了给我好多次，我就很小心的。这个礼拜四我那天煮呢，我就站在这炉灶旁边，只是我在看那个打开的，我就在那看手机回一个学生的 email， 这个一不小心就几分钟时间扑出来了，把这个 counter 给弄脏了。后来我回来想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因为我已经很久好几个月不把这个奥特曼煮了溢出来的。后来我想神在提醒我，神在保守这件事，神保守。我礼拜三早晨煮的这个奥特苗神保，他就不溢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在保守你，尽管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的作为借着手造之物，借着我们发生我们基督徒身上一切的事情，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90篇1到2节他就告诉我们两个事，一个事是什么，神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首，人的居首。然后呢第二件事他讲 神在这个世界掌权，从亘古直到永远。这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告诉我们。那我们下面继续来往下看。那么第四篇第三节，九十篇第三节，他就讲，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啊，这一句话很深，他把这个我们刚才要思想的哲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人的起源跟归宿解决了，告诉我们的答案。而这样的人，这个原文呢是叫 Enosh， 是以诺斯。啊，这个人呢，以诺斯是人类始祖亚当的孙子。啊，他的意思呢就是什么？是脆弱悲惨的人。啊，讲这个人，他说你使以诺斯归于尘土，讲人归于尘土。然后呢，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这个世人呢，原文是什么？是指亚当的后裔。啊，这段他讲了一个很奇妙的词，叫什么？归回。这个归回是指死亡，是表示什么？人处于尘土，也归于尘土，是回应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和三章十九节这两段经文。我又打出来这个地方，什么意思？首先，人从哪里来？创世纪二章七节，他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怎么来的？人从尘土来，由上帝创造，用尘土把我们 造出来，然后神也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人 就变成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那么人往哪里去？在创世纪三章十九节，那个时候是当人犯罪以后，神对人的处罚。那么神对人的处罚，尽管是他的太太夏娃带头犯的罪，但是呢，神处罚是从亚当开始，因为亚当是什么？他是丈夫。所以神的处罚从亚当开始，他就讲，神处罚亚当，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是人的归宿。我们人处于尘土，也归于尘土。那么当摩西写这个话的时候，我想他的感触啊一定非常非常深。你知道当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悖逆不信神的话，以至于什么被神处罚，让他们罚他们在旷野漂流了，本来是几天的路程，几天就可以，十几天就可以到，结果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之久。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男丁呢，男人男丁呢，不是小孩妇女，男丁有60万人。这个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当摩西老了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可以看看周围这些跟他一起的人，知吗？都已经死在旷野，都已经归于尘土了。他的所有的那些一起打战的，一起的同这些同胞全都死了，死在旷野。所以他看见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批又一批的倒在旷野，归于尘土。所以对他来讲，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都进了迦南地，一个是什么？耶稣亚，一个是什么？加勒，是不是？就两个人进了迦南地，其他人全都死掉，包括摩西。等一会儿我们要再提到摩西。所以对摩西来讲，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他应该是非常之感慨这个事情。那么摩西下面在这个诗篇九十篇四到六节，他这么讲，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昨日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各下枯干。”啊，所以说，在这个超越时空的永生神面前，一千年如同什么已过的 already past， 已经过去的已过的昨天。所以说，在神的眼里头，千年如同一日。啊，这个已过表示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个时光飞逝，转瞬之间呢，这个时间就过去了，今天已经变成昨天了，时间过得很快。然后呢，他说又如夜间的一更，犹太人把这个晚上的翻成为三更，一更呢又四个小时，所以这里他形容这个一千年呢，跟夜里的一更那么短暂。那么他下面讲，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 或者一个人生短暂消逝，就像这个水一样消如死水，又像睡觉一样的难寇一梦，像做了一个梦一样。所以说他就讲这个人生，他说早晨他们生如生长的草，晚上发芽生长，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人生像一根草一样的，早晨发芽了，生机勃勃，充满希望，但是转眼之间晚上就会割下来枯干了，一点希望都没有。这中国人呢有一句俗话，同样的意思，他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就这么短暂。所以说这个经文他告诉我们，在神看来千年如同一日，那么一个人的一生在神的眼中啊，几乎是什么 epsilon 算不上，是不是如同无有。就是诗篇三十九篇九节，他就那个大，就是诗人大卫的诗，三十九篇第五节，他说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在神的眼里头，人的这个一生岁年岁如同无有。那么弟兄姊妹一定在这个地方一定有问题了，永恒的神为什么使人的一生短暂如草，如同无有？那么这样的话，人有什么意义？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人生人的一生短暂如草？下面要解答这个问题。这在诗篇九十篇七到八节，他告诉我们人的本相乃是罪人。他说诗篇九十篇七到八节，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眼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人因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神的怒气而消亡，因为他的愤怒而惊慌。你想一个罪人天天生活在神的愤怒之下，那么惊慌恐惧，那么当然不可能长寿，是不是天天害怕，最终因着神的怒气而死亡灭亡，归于尘土。诗篇里面有讲到，诗篇七篇第十一节，他讲他说什么，他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然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他也讲，他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原来人生又苦又短，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OK，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的后裔都遗传了人的罪，人的罪性，这罪在我们人的身上做了王，世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所以说人生又苦又短，出于尘土归于尘土，皆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得罪了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惹动了神的怒气。那么这个地方他讲，他说下面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眼恶摆在你的面光中。换句话说，人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是赤裸敞开的，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罪恶无法被掩藏。希伯来书他就讲，他就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他说万物在那照我们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刚才讲过，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什么害怕见到神的面，躲避神的面，但是他如果又如何能够掩藏他们自己呢？神都看得清清楚楚。当那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旧约圣经讲了一个以色列很有名的王叫大卫王，大卫王犯罪，是不是他他跟玷污了他手下一个大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然后呢他玷污他以后呢，他又极力想掩藏自己的罪，后来呢借刀杀人，把这个谋害了这个他的手下的将军乌利亚。大卫以为他做的这个事情天不知人不地不晓，结果他的罪已经摆在神的面前。这是人的罪都在神的面光当中。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讲我们是罪人，我们也很喜欢称罪人啊，别人是罪人，但是很多世上的世人往往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我怎么是个罪人，我常常做善事，我修路补桥，我怎么会是罪人？甚至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好人。真的是这样吗？你真的是一个好人吗？你的眼中有没有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你有没有看见妇女就动淫念？ 你有没有存一个邪僻的心？有没有在人的背后诋毁人？有没有嫉妒、贪婪、侮辱人、狂傲、自夸、撒谎、欺骗人？有没有怨恨个神？有没有违背个父母没有亲情？今天我们哪一个人敢称自己没有罪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罪人。所以说诗篇九十篇八节他就讲，他说我们的，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到你面前，你将我们的眼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那么罪人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又怎么能逃脱神的惩罚？我们人的罪恶在神的眼里头是何等的大。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对不起啊，时间啊，讲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那个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啊，这个外面一个这个garage 一个 cubicle， 然后我们那垃圾箱都放在那个地方。在过去的这个差不多十多年当中啊，我们一直有个 head 一个头疼，就是好多无家可归的人呢、啊、住到里头。那么以前呢，我不管这些事情，已经因为啊马大哥啊、田大哥还有教会一些同工他们负责呢，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啊我不要操心的，就是有事情跟他们讲一下，他们就处理了，不要管。但是从去年开始，那个好多时候好像也没有人去管，那么我就来清这个垃圾，主要是那些无家可归在里面把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摆到里头去清，我清了好多次，好多次。那么啊有一次呢，我清，这个发现这些无家可归在里头什么拉屎、拉尿、拉屎。所以当兄弟我那一次第一次我清了大概三次清他们拉的屎。第一次兄弟我看见那个一滩屎在地上，我马上什么扭过头来走出来，然后呢胃里头反胃，就很恶心，就想要吐这个事情。那么当然我要来解决这个事情，要把这个清了，所以我就跑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厨房，就找到口罩，戴上口罩又太臭了，然后呢找到手套，然后呢还拿了几张纸去要清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在那清那个的时候，当我清的时候啊，我突然脑子里头啊想到一个话，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一句话，十字架弃婴的一句话。他说什么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什么意思？我的主，我的主，为什么离弃我？如果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背负世人的罪被钉到十字架的时候，天父什么扭过头去掩面不看他。所以说我当时想这个话听到我的，我突然有这样的感动。我现在清这个屎，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就像这一滩屎吗？我看到这个屎我都要马上扭头呕心要转过去。当耶稣基督背负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天父看见我们岂不跟这个看见屎一样的恶心吗？所以兄弟，我当想到这个时候，我的眼泪马上就下来，我一边流着眼泪我一边清这个东西。所以说当我清的时候，我心里头再也闻不到这个臭味，我把它清掉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我们的眼恶都在神的面光之中，我们的罪孽都摆在神的面前。那么人是罪人，那么罪人他的结局就定了，因为罪人是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诗篇九十篇九到十节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如同就在度在什么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可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当世人犯罪背逆神并且不肯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么他的一生都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这位圣洁公义的神怎么能不生气，怎么能不愤怒？所以说人的结局就定了，我们度尽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人生短暂就像一个什么一声叹息一样，转瞬即逝，毫无指望。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物质丰富医疗发达的今天，人类的平均年龄也是在七十到八十之间，从来没有超过八十的，很少。但是其中可进化的，人的一生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你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只不过是老口愁烦，转眼成功，我们就如飞而去。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所夸口的财富，你的事业，你的爱情，你的家庭，都被这个劳苦愁烦给侵透了。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求也是苦，不求也是苦，得到是苦，你得不到也是苦。所以说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曹操，他在他的一个诗歌叫《短歌行》里头啊，他就讲了这样一首诗歌，叫什么？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啊，去日苦斗。他就讲这个人生呢、啊，如同这个露水一样的，去如苦难太，去如苦啊苦斗。那么既然这个人生在神的震动下充满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如飞而去，那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人该怎么办？而大家都知道，今天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什么？就柯达相机，他的老板叫 George Eastman，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财主，他的店遍那个时候在那个在18世纪在19世纪20世纪，他的店遍满全球，他们号称是什么？每24小时东半球他的公司在为他赚钱，到了晚上西半球又在为他赚钱，一直在为他赚钱，所以他生意很好，可以说24小时都在做生意，每天都有钱滚滚的进来啊。但是呢，这个人啊，当这个人他尽管是有很有钱，但是呢他一切的享受他都享受过了，而且呢他的心，但是他的内心呢十分的忧愁痛苦。尽管他住在一个豪华的房子别墅里头，但他晚上什么昼夜失眠，他睡不着觉，而且他的忧愁啊很厉害，没有办法排解。后来呢，他就后来他的医生建议他，就让他去周游世界，出去旅行，结果他在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让他安乐的地方，来解除他的苦闷。结果他把世界周游了，他的愁苦更加的什么沉重起来。所以有一天呢，他感到很失望，以后呢，他寻了短见，在游轮那的时候，他就什么吞枪投海自杀。这样一个人要什么有什么，在我们今天来讲是最成功的人，人生有什么意思？所以说在诗篇90篇11到12节，这个诗人摩西向神发出请求，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的慈爱的该受的，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地方讲什么？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权原文是什么？是指能力、力量，是讲神对罪的愤怒的这个程度。谁晓得神对罪的这个愤怒程度？谁知道？然后呢？他说：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来晓得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当一个人真正的敬畏神的时候，他会才会真正认识到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对神的愤怒是何等的强烈，何等强烈。所以说摩西向神发出请求，他说求神来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什么叫数算？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规划我自己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不再是虚空。他说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圣经里面讲神是智慧的源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你去求神指教的时候，你就会得着这个智慧的心。我们简单快一点时间的问题，所以说怎么来数算自己的日子？首先一个，我们要认清基督徒，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认清自己的本相。我们要承认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那么罪人怎么办？我们靠自己没有法救，我们要什么？要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好让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能够免去神的愤怒。罗马书5章6到8节，他讲，他说我们当我们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守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在有感召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彼得讲的更直接， 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讲，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神耶稣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今天我们不只是说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还要什么？借着耶稣基督来与神和好，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引导我们的人生。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正因这么讲，他说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耶和华却指引他的他的脚步。换句话说，当你愿意去让神来在你的生命里面掌权做主的时候，神会引导你人生的脚步。我想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讲这个财主，无知的财主，是不是？那个财主很有钱，丰收了，他就什么仓房不够了，要盖更大的仓房来装他的丰收的粮食。结果神怎么跟他讲？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积攒的财要归给谁呢？”今天人为自己规划没有用，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但是唯有耶和华指导引导他的脚步。怎么来数算自己的人生？你要去珍惜生命，不要去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在马可福音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七，很多人都会背这首诗啊，这一句话：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去换生命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个人叫什么 Rockefeller， 有没有听说这个人？他是美国第一个亿万富翁，他是一个石油公司的石油，号称石油大王。啊，那么这个人呢，他三十多岁就开始赚了第一个一百万，那么他对钱有特别的追求，他到后来他已经成为这个一个世界最大的公司的总裁，然后呢有亿万的财富的时候呢，有记者去采访他，那么记者就问他：“你已经有了这么多钱了，是吧？”你看，他说：“你已经有没有满足？你有没有觉得够了？”结果呢，这个 Rockefeller 给他伸出一个指头。他说：“我还希望再多赚一块钱。”人的心没有满足的，所以 Rockefeller 后来在他五十三岁的时候啊，他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病，身上呢那个眉毛毛发全都脱落，然后呢眉毛都脱，然后瘦得像一个木乃伊，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尽管他有很多的收入，但是呢，因为他的生病，山珍海味吃不了，只能吃饼干、牛奶。而且呢，因为他那时候住在 Pennsylvania 宾州这个地方，因为他呢怕别人杀他，他太有钱了，他找了好多警卫来看护他，所以他住的地方像一个监狱一样的，外面全是警卫，他住在里头，没有一点快乐，没有一点自由。后来这个他也晚上他没有办法睡觉，也没有任何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快乐。后来他的医生预测他最多活不过一年，这种情形，活不过一年。结果后来他的一个朋友，基督徒朋友来看他，其实他本人他父母都是基督徒 Rockefeller， 找小时候也去过主日学，只是他后来离开神，所以当那个他的朋友来看他的，又给他传福音，就跟他讲这个人生的事情。后来他醒悟了，他觉得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晓得这个金钱不是一切了，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五十四岁开始的时候， Rockefeller 开始把他的钱开始捐出去，他捐给教会，捐给那个学校，然后呢他建立了这个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捐助了什么支持医学研究， Penicillin 就是他支持下研究研发出来的，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好多地方有 Rockefeller Museum， Rockefeller 什么 Library 都是他捐出来的，他把自己的财富捐出来。所以说自从那个时候，他很多人形容他那个时候 Rockefeller 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他已经不再自私了，而且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他也不害怕别人来杀他害他。那么医生本来认为他只能活到54岁，结果呢 Rockefeller 又都活了44岁，他到98岁才过世。弟兄姊妹，财富不是一切，财产不是一切。那么如何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你不要去顾念地上暂时的事情，要把人生的中心放在一个永恒价值的事上。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他讲，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我网上找的一个，他就讲，他说浮华、浮华、豪华，这些富贵，人生的富贵，浮华暂时，钱财无定，朴处暂时，荣耀永远，在基督里的荣耀你是永远，最终之乐暂时，天上的赏赐永远，罪人恶人跨胜暂时，行义必得永生。特别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上很多时候会遇到恶人，当恶人作恶恶恶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什么？不要因恶人作恶心怀不平，恶人跨胜暂时，行义必得永生。那最后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你要把握有限的人生时间去侍奉神，都做主公。以弗所说，他教导五章十六到十一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如何。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教导我们，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斗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最后一个，我们数算人生要知道，要预备好自己，迎接耶稣基督的主耶稣的再来。圣经里面怎么讲？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二节，主耶稣教导我们，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什么天灾人祸，是不是战争啊、地震、那个瘟疫，各种事情都发生，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再来的预兆越来越近。如果主耶稣今天现在就降临的话，你我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早晨接着啊这段诗篇九十篇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活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的一生的岁月实在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主啊，这是谢谢你，你撤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啊舍身流血，好让我们这一群人因着信靠他，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免去我们的愤怒。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谢谢主你的救恩，也谢谢主你让我们接着因为信靠你，我们能够与神重新和好，成为神家里的人。今天我们住在神的里头，住在天父的家里头，我们有喜乐有平安。主啊，我们要献上感恩，谢谢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次能够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不要虚度我们在 地上人生的光阴，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得有意义，让我们的每一天在你的面前都蒙你纪念，让我们知道我们地上所有的地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唯有我们在你面前所你里面的工作才是永远的，能够存到永生的。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每一位在你面前的，让我们这次能够明白今天我们的人生在你的里面它所拥有的永恒的价值。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特别为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这些慕道友，我们要献上祷告，主啊，求主你来帮助他们，你圣灵在他们做奇妙的工，让我们知道这个世上的财富、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只不过是暂时的，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永远的，你已经给我们对信他的人吃了下永生，让我们主要在这个世上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里面，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不再惧怕死亡，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永生。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来面前，让我们这次能明白永生的意义，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